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0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星期四7月20号表示，对于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威胁，菲律宾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每日都进行密切的监察，这个是瓦尼拉在该地区可能发生冲突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特奥多罗对记者说，我们确实必须评估这种情况是否可能会发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会继续针对所有突发事件进行计划，不单止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任何潜在争端，还有该区域内的任何突发状况。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五个条约盟友包括了澳洲、南韩、日本、菲律宾和泰国，其中菲律宾距离台湾最接近，它最北端的岛屿距离台湾仅有190公里。对菲律宾而言，一项重要任务是要确保在台湾生活和工作的10万多名菲律宾国民的安全。特奥多罗并未有提供有关具体的细节，但他表示正在讨论的应急措施是多机构共同努力，而不单止是国防努力。星期三7月19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与外委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和民主党众议员杰里·康洛利推出跨党派的2023年台湾税收协定法，授权拜登行政当局与台湾协商并完成税收协定。这一项美国和台湾的潜在协定将会促进投资，防止逃税，并避免美国和台湾的企业双重课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伦德斯、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和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资深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已经在参议院提出了相应的跨党法案，该法案上个星期四通过了参议院的外委会。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计划8月中旬出访友邦巴拉圭，并会过境美国，引起中国高度警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星期三7月20号出席阿斯盘安全论坛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务之急是要坚决挡住赖清德署美这一头正向我们冲过来的灰犀牛。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四在立法院答问时指出，有关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过境美国，目前一切推动顺利，台美之间的默契就是只要磋商完成就会对外宣布。同时身为执政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赖清德在北京眼中是一名台独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日前赖清德在一场竞选活动中公开表示，当台湾总统可以走入白宫，我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已经达成了。这一番隐含的台独论述更加引起美中关注。谢峰在论坛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国应该将拜登总统不支持台独等承诺落到实处。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星期三7月19号参加阿斯盘安全论坛，主持人藉着他的到场以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之际，又问到中国外长秦刚究竟是哪里的问题。谢峰含笑回答话，
Let's wait and see.
他说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是在被主持人新媒体公司 Semaphore 创办特约编辑史蒂夫·克莱门斯问到正在中国访问的基辛格是否会见到秦刚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克莱门斯问，基辛格已经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以及中国防长李尚福见了面了，他是否还会在北京见到秦刚呢？克莱门斯说，我们就是想知道他现在是怎样，我发誓我以为他可能在这做秘密外交，亨利基辛格去那里会跟秦刚接触，但是这方面的消息还没有出来，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我希望你给些独家消息给我们。谢峰接着回答说，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就这件事向传媒做了简报，感谢你的关心。日本核处理水排海计划在即，中国对此 再三表明坚决反对。日本政府称已经多次向中方提出善意，希望两国专家会面进行科学讨论，但是中国始终拒绝或持不回应态度。同时，北京已经开始对日本海产品制出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星期三7月19号透露，日本政府向反对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的中国提议设置专家和实务人士参加的磋商机制，但是中国方面尚未回应。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念星期二在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多次提出要求，希望两国专家会面，但北京方面仍然反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中国已经开始对日本进口的海产品进行全面辐射检测。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星期三7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的访问日本外国人达到2073300人，自2020年1月份以嚟，单月旅游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人。今年上半年1月到6月份累计人数为1071万2000人，虽然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同期减少35.6%，但是是去年的21.1倍。在新冠疫情造成旅游人数骤减之后，这个是4年半嚟访问日本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按主要国家和地区来看，来自南韩的有312万人，人数最多，排在第二位的是台湾的177万人，其次是美国的97万人和香港的90万人。由于中国政府仍然限制赴日团队旅游，因此中国前赴日本的人数持续低迷，上半年仅有594600人，比2019年同期少了 86.9%。 不过同2019年同期相比，美国、越南和新加坡到访日本的人次皆增长约 18%。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战狼外交困境加深了限制中国武器出口的机会。我们亦会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有分析员认为中共将经济搞死，全年恐怕难以保持 5% 的增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共和党议员担忧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太过软弱，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他们出权毫无保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负责印太事务的首席官员说，拜登政府以自信和实力的姿态和中国交往，并且强调行政部门在执行和中国人权有关的制裁行动方面出权的时候毫无保留。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二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针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国务院 2024年有关预算召开的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印太战略，其中主要元素为投资美国和盟友协同，以及是和中国竞争。康特说，
We are one, investing in the foundations of our strength at home. Two, align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on our approach abroad.
首先，我哋正在投资于我哋喺国内嘅实力基础。第二，我哋喺海外策略方面正在系同我哋嘅盟友以及伙伴协同。第三，我哋正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以捍卫我哋嘅利益。我哋嘅目标唔系要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系要塑造一个佢喺其中运作嘅战略环境，建立一种影响力嘅平衡，能够有利于美国、我哋嘅盟友以及系伙伴，以及系有利于我哋共享嘅利益同价值观。
Our Indo-Pacific strategy includes our approach to the PRC, but is not defined by it. In other words, we have an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which China is a part,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康达继续表示，我们的印太战略包括我们的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策略，但是并非由这一点来定义整个的战略，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印太战略，中国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仍然是一个全球挑战，但是在印太地区的竞争最为明显。上个月康达曾经两度前往北京，一次是在六月初，康达在该次的停留期间和包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内的多位中国官员进行会晤，目的是为布林肯国务卿的访华行程加快筹备工作，而随后康达在6月18至19号陪同布林肯访问北京。在布林肯之后，财政部长耶伦在这个月假期之前亦都访问了中国，希克特斯克里目前正在北京同中国官员进行会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特地是抽空出席星期二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认为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政策不足以让美国做好准备应对威胁以及是挑战。麦考尔说，我们面临着大国竞争的世代威胁，我们必须要以应有的严肃性看待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触角伸向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麦考尔批评说，有鉴于中国近几个月以来一系列的行动，拜登行政当局所展示出的回应做法不够强硬。麦考尔举例说，在今年春天，中共当局突袭了多家美国在华企业，但是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之后仍然在5月10号以及11号在维也纳和中国官员进行了会面。而紧接着5月15号，中国黑客对美国政府多个部门高级官员的网络系统发动攻击，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都是受害者之一。一个星期之后，5月22号，中国禁止了他们关键信息公司购买美国企业美光科技的芯片产品。6月2号，中国军方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期间拒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会面邀请。麦考尔紧接着点名出席作证的康达，在6月4号天安门事件34周年纪念日当日是抵达北京，和中国官员握手，这个是这届行政当局对中国暴行以及是侵犯人权行为的姑息和冷漠所展示的令人震惊的表现。麦考尔还指出，6月8号媒体报道中国在古巴设立间谍设施，紧接着6月中旬，多个国务院以及国防部的电脑系统受到中共黑客的袭击，包括康达所服务的国务院亚太事务部门所受到的影响。麦考尔表示，虽然如此，这些信息都未有改变布林肯国务卿在6月中访问北京的计划。麦考尔说，他是认为我们最近的对中共的外交政策是显示了软弱，而软弱会招致咄咄逼人的行为，并且使到好像是习近平主席这样的独裁者更加大胆。康达则是对此提出辩驳，说行政当局在和中国交涉的时候是从实力的位置出发。康达表示，这届的行政当局采取了非常之多的行动，我们每一次的交涉前都有这样做，在每一次的交涉之后亦都有这样做，我们出拳毫无保留。康达继续说，我们相信我们是以自信的姿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我认为这份的自信奠基于我们在该个地区外交政策塑造了外部环境的伟大成功，这份自信是基于我们对国内实力的投资， 我认为秉持住咁样嘅想法，我哋以一种非常之现实清醒嘅方式同中国打交道。我哋系从实力嘅位置出发。麦考尔即系质疑拜登行政当局是否为咗同中国谈判以及维持美中沟通渠道，而响人权制裁措施以及系出口管制禁令方面有所妥协。今年五月，路透社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国务院暂停咗同中国人权有关嘅制裁、出口管控以及系其他嘅行动，试图为不断恶化嘅美中关系停损。对此，康特立刻予以反驳。康特表示，这个绝对不是正确，我们出权是毫无保留。事实上，从这一届的行政当局上任开始，国务院在一系列的领域对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而这个一直持续到今日。康特还表示，具体来讲，我们致力于追究中国以及中国官员对新疆维吾尔人持续进行的恶劣暴行的责任。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目前美国财政部制裁了31个中国有关的实体，而另外还有26个实体和8家中国企业在商务部工业以及安全局的实体清单上边。除了星期二的听证会，康达和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以及是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肯特纳是在星期四预计将会在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列席作证，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再次接受议员的质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美日华国会山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7月17号发布上半年的经济表现数据，中国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增长 6.3%， 低过外界预期，而相较于第一季只是增长了 0.8%。 对此观察家说，这个代表中国的经济复苏趋缓，尤其是拉抬中国经济的所谓三驾马车当中，投资和出口都出现疲弱，消费增长亦持平，所以前景欠佳。全年要保 5% 的 GDP 增长目标呢，亦恐怕非常困难。部分分析人士归咎话，这个是共产党管得太多，将经济搞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中国上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达到 5.5%， 其中第一、第二季度的年增長率分別為 4.5% 和 6.3%， 被官方定調為上半年的經濟恢復向好。但分析人士說，中國的經濟數據看起來似亮麗，但這個是因為去年經濟表現太過差，基期太低，導致年增長率失真的虛半現象。在這個前提之下，多數外資經濟預測機構，包括中国官方的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原本预测第二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应该有高达 7% 到 7.3% 的水平。换句话来说，第二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比外界的预计值约少了一个百分点。而且从环比角度来看，第二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比第一季微幅增长 0.8%， 这个都难被睇为是复苏向好的迹象。分析人士坦言，如果深入去调整各项的指标，包括工业生产、固定投资、出口和消费零售额等，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表现并不好，甚至恐怕呈现引擎熄火的迹象。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曼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表现中只有民间的零售消费表现还可以的。据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第二季度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第一季加快了 2.4 个百分点，而且六月份的年增长率为 3.1%。 他说这个符合外界的预期，但微幅的增长代表中国消费者只是愿意在餐饮等民生基本消费上花钱，对于大众的内久的财消费，例如是汽车、房地产，还是缺乏信心。 至於其他的指標，例如工業生產、產值，看來亦都不精彩的。據官方統計，全國規模以上的工業產值年增長有 3.8%， 但第二季度亦都只是比第一季度加快了 0.8%， 其中多靠國有控股企業的 4.4% 的年增長率來到帶動。相較之下，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的工業產值年增長率只有 0.8%， 中國私營企業工業產值的年增長亦都不過只是 1.9%。 他說這個代表部分外資企業的出口產線已經走出了中國，不是一個好消息。劉曼俊是這樣說的，
外商及港澳台就等于黄奕的外资只有 0.8， 代表说这些厂商比较积极的进行 China Plus One 的作业，把部分的产线拉到海外去，所以在当地能要增加的投资主要是 in China for China。
外商及港澳台商就等于港澳的外资工业产值季增长率只有 0.8%， 代表着说这些厂商比较积极地进行China Plus One 中國加一的作業佈局，將部分產線拉到去海外，所以在當地中國仍然要增加的投資主要是在中國裏面服務中國內需，做世界工廠的投資，投資中國製造，服務全球市場的這種情況已經有一定的改變。劉曼俊說，外資企業產線移出中國之後，中國的製造業將會受創，工作機會減少，這個或許亦都是點解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中國16歲到24歲的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竟然高達 21.3% 的背後原因之一，尤其是年輕人口失業率未來如果形成長期的趨勢，將會是繼老年人口負擔外的另一個經濟重擔，恐怕更加讓中國家庭不敢消費。他說中國經濟還有另一個隱憂，就是中國民間投資的走緩。最新統計顯示，中國上半年的全國固定投資年增長率達到 3.8%， 但是多數都是靠基礎設施和部分製造業投資的年增長率來到支撐，其中民間投資在同期竟然年減 0.2%， 房地產投資亦都年減7.9%， 尤其全中國商品房的銷售面積上半年亦都連降 5.3%。 劉曼俊指出，更差的是墨西哥近期已經取代中國成為美國的最大出口國，在這個前提之下，中國企業為了維持美國客戶的訂單，很可能亦都會跟著去中國化，這將會打擊國內投資，亦都會打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內循環的經濟算盤。他說這個亦都是為何中國對歐美等高收入國家的進出口近幾個月以來持續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對一帶一路沿線窮國的進出口於上半年年增 9.8%。劉曼俊繼續說，
中國為了要進入到美國市場，他也會動一些腦筋，大陸企業會大量到海外投資嘛，為了繼續掌握到美國市場，他可能到墨西哥投資或者其他地方去，這樣子的話對於他的國內投資就造成很不利的影響啊。
他說中國為了進入美國市場亦都會動一些腦筋的，大陸企業會大量到海外投資，為了繼續掌握到美國市場，他可能到墨西哥投資或者其他地方，這樣的話對於他的國內投資就造成很不利的影響了，他投資海外但是沒有投資本國，換句話來說，中國經濟的兩架火車，消費再加投資，消費不是太覺得，投資亦都不得，這樣的話他的內循環就很辛苦了。外資在華的投資亦都是另一個壞消息，歐美在華商會近期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外資的中國投資熱明顯降溫，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外資在華的直接投資1月份到5月份累積達到$843.5 billion，年減 5.6%。 由於年增長率的經濟數據失真，香港智易東方證券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論常念話，看中國經濟的季度增長比較不會失真，他強調第二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是比第一季度成長了 0.8%， 這個其實代表中國經濟增長停滯，引擎熄火，這個是中共近幾年打壓平台經濟等民企過嚴的封城防疫措施所帶來的嚴重後果，管得太多將經濟搞死了。 他说如果中国不大刀阔斧，仿效2009年金融海啸时拿出40,000亿人民币来到刺激消费和景气，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要达到 5% 的年增长目标恐怕有困难。论常念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保五肯定是有难度了，因为房地产不好，房地产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嘛，消费现在也是放慢，再加上出口制造业也不行，所以呢保五是有非常高的难度了。最大的原因不是共产党管得太多嘛，把经济搞死了。
他说保 5% 肯定是有难度了，因为房地产不好，房地产这个问题还未有办法去解决，消费现在也都放慢，再加上出口制造业也都不得，所以保 5% 是有非常高的难度，最大的隐忧就是共产党管得太多，将经济搞死了。但位于伦敦的海头云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斯认为，中国经济或许仍然可以做到保住 5% 的增长目标，但基于去年基期这么低，今年就算达成保 5%， 其实它的增长力度也不算高的。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看起来并不将执政重心放在经济增长，否则也不会放任第二季的经济禁疲远地发展，迟迟不推出任何刺激景气的方案。威廉斯说，
Spending is likely to slow in many of the major export markets, so the near-term outlook doesn't look that great. And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has turned against China, such that many Western countries are looking again at the...
他说如果当局真的认为刺激经济至关重要，应该早就会出手了。经济疲软的数据已经持续了约3个星期，但感觉不到当局有挽救经济的急迫性，因此我们对于下半年的景气支撑措施亦都唔抱太大嘅希望。传媒近期纷纷传出中国国务院七月底或将会推出救市方案，但威廉斯话佢预期当局会推出部分财政支持政策或扩大基建嘅资金，但整体嘅期待唔高。威廉斯话，中国解封之后，今年前3个月嘅经济复苏其实相当强劲，但进入第二季，工业出口和消费表现都不如预期，尤其中共当局的施政重心转向美中地缘政治对立而非经济，让中国消费者对中长期的经济走向深具不确定性，因而压抑了消费信心。至于中国的出口，他说全球疫情其实助长了中国近几年的出口额，但未来会走缓，因为基期偏高、地缘政治升高和各国消费可能降低等因素。威廉斯最后说，
If policymakers really felt that it was vitally important to push up growth a lot more, then they would have acted already. The weak data have been coming in for about 3 months now. So it does feel that there's not a lot of urgency amongst the leadership.
他说很多中国主要出口国家的消费可能会走缓，因此短期的出口前景并不佳，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发展对中国不利，很多西方国家重新检视对中国的依赖度，部分产业仲会试图排挤中国企业，因此部分中国出口产业的前景愁云满布。据中国海关7月13号发表的统计数据，中国以美元计的出口于6月年减 12.4%， 创下了自2020年3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俄乌战争开打已经将近500日，俄罗斯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理想，连带影响到俄罗斯向国际市场出售武器能力，甚至可能波及到中国武器销售。分析人士说，中国的武器系统基本上同俄罗斯是师出同门，同属于俄系。既然俄罗斯的武器表现欠佳，采购国亦会对中国制造的武器持有观望态度，尤其是中国武器仲缺乏实战经验，加上中国的战狼外交的困境，更加深了限制中国武器出口的机会。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军在台北的报道，目前全球五大军火输出国分别是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和德国，总市场占有率超过75%，但是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表现欠佳， 除了俄罗斯坦克频频受到乌克兰军队发射的标枪导弹炸毁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号称世上冇人能够拦截的高超音速武器匕首导弹，亦被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击落。而此外，俄罗斯几架直升机和战斗机频频被变轨式的毒刺飞弹打落嚟，而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更因为海王星反舰飞弹而受到重创。俄制武器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并不理想，使到他们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声望大跌。分析人士估计，全球军火市场将会出现重整，俄罗斯在未来的军售份额将会明显降低，甚至失去到世界前五名之外。但是俄罗斯的份额缺口由哪个补上呢？外界就有不同的看法。据美国防卫新闻 Defense News 在今年7月10号的报道，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全球15间最大的国防公司当中，有6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拥有满足国内需求的国防制造能力，同时向外国买家交付大量日益复杂的系统和平台订单。而近年来，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了第四代战斗机和 054AP 型护卫舰，向泰国交付了曼敦级 071E 型综合登陆舰象岛号。短短两年之间，中国的军售价值就几乎增加了两倍。防卫新闻报道说，乌克兰战争正在为俄罗斯的国防生产带来压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困扰着俄罗斯。中国有机会、有动力、有能力从俄罗斯的损失当中获益。随着俄罗斯失去更多的全球军火市场份额，中国的成功已经没有太多障碍。不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就有不同的看法。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俄罗斯的武器表现欠佳，连带可能使到武器系统和俄罗斯师出同门的中国受到波及。中国能够从中获益的好处将会有限。苏子云说，首先俄制和中国制造的武器都一样，在设计哲学方面存在重大的弱点。就以坦克来讲，人员安全并不被重视。例如俄罗斯坦克在俄乌战场上之所以经常被开罐头，就是因为它的弹药是放在车的底盘，如果被敌方命中的话就会即刻爆炸，车组人员瞬间就烧成炭灰。而中国新一代的99式主战坦克亦是师承俄罗斯的设计理念，所以中国坦克可能亦会受到冲击。苏子云说，俄制武器的第二大致命伤就是电子系统，一方面受到技术限制，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精密，而另一方面亦比较容易受到干扰。虽然中国的电子系统可能会比俄罗斯更加强，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0年借由各种的所谓民转军的手段转入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技术，但由于中国的武器缺乏实战经验，所以在面对实战的时候亦可能跟俄罗斯一样表现并不理想。苏子云说，
第一个，中共的武器装备是跟俄罗斯是师出同门，第二个，中共虽然有更新一些设计，可是终究没有实战经验。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第一个，中共的武器装备和俄罗斯是师出同门。第二，中共虽然有更新的一些设备，但是始终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取代俄罗斯的市场还会有一些挑战。在今年3月，法国费加罗报引述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法国在2017至2021年期间晋升为全球第三大武器出口国，市场占有率自 6% 扩大到 11%， 是同期国际军售增加最多的国家。其中法国 56% 的出口是来自印度、卡塔尔和埃及等三国的标锋战斗机的订单。据英国卫报说，法国有望在10年内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二大军火输出国。苏子云就对美国之音说，南韩的军火工业近年来是一匹黑马，他们的 K9 自走炮已经出口到爱沙尼亚、芬兰、印度、挪威、土耳其、波兰、澳洲等国家，而南韩的 K2 黑炮战车也已经打开了欧洲市场。在去年，波兰和南韩签署了武器采购的框架协议，购买南韩生产的640门 K9 自走炮、48架 FA-50 轻型战斗机和980架 K2 黑炮战车。 業界估計這個合同的規模達到148億美元，是南韓近期的最大訂單。數字雲繼續說，
俄羅斯它讓出了市場的份額可能會由中共、南韓跟北越部分的國家所瓜分。
蘇子雲說，俄羅斯讓出的市場份額可能會由中國、南韓和北約部分的國家所瓜分，而不是說中國一家獨大。台灣全球防衛雜誌的採訪主任陳國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亦表示，中國搶奪俄羅斯騰出來的軍火市場空間並不會好像外界想像那麼大，因为俄罗斯武器在俄乌战争当中表现欠佳，可能会影响到日后其他国家采购中国武器的可能性。他说，
既然俄罗斯的老大哥武器表现不佳，那说真的，
陈国明对美国之音说，既然俄罗斯这个老大哥的武器表现欠佳，那这个可以说真是你要看这些国家相信中国老小弟的制品会比俄罗斯好吗？这个会有部分国家出现观望的。陈国明说，从东欧国家可以看出这个趋势，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在加入北约之后，就趁着俄乌战争将旧式的米格战斗机捐给乌克兰，而同时替换成欧美系列的武器，他宁愿花些钱去购买欧美制造武器，亦不愿意采购中国制造的武器。越南是另一个例子。陈国明说，越南以前亦是惯用俄系产品的，但是随着中国崛起，中越纠纷不断，越南开始慢慢就和美国重修旧好，所以越南购买的亦是美制武器。又例如菲律宾，因为中国的南中国海扩张政策亦令到中非的主权争议越演越烈，这些国家都宁愿是购买西方国家的武器，亦绝对不会去购买中国的产品。陈国明说，
所以其实应该说了，战狼外交的困境其实限制了中国武器销售的契机。
陈国明说，所以其实也应该说，战狼外交的困境其实限制了中国武器销售的机会。分析人士表示，除此之外，中国出售的武器是否隐藏后门程式呢，也令到很多购买国担忧。据香港南华早报在今年5月引述消息人士说，所有中国制造的战机和侦察无人机在设计和研发的时候都内建了电子地理围栏识别系统，只能够在中国边界外飞行。这个似乎印证了土耳其在去年发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只要接近中国方面的边界就会不受土耳其的控制，自动会掉头转弯飞离中国的边境，没办法攻击中国境内的目标。分析人士说，这种中犬设计虽然是源自于出口国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原则亦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可能会令到采购国感到担忧，担心自己的军队或者国安单位的通讯语音或者数据内容会被传送到北京，因为信任度不足而不敢采购。陈国明又表示，中国制造的武器的另一个弱点就是后勤补给和维修通常比不上欧美的国家，中国制造的发动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陈国明又表示，中国的武器并非毫无优势，例如中国的翼龙无人制造机造价就比美国同等级的无人机便宜1/4到1/5。除此之外，军购还涉及采购国本身的意愿和用途，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购买的中国无人机是用来担任空中卫兵，所以它对于性能的要求就不会太高，亦可以容忍缺陷。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20年，中国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和西方国家的交流频繁，因此学到很多制造先进武器的技术和经验，例如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造船大国，新接的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70%，位居世界第一。而同时中国亦出口很多太空系统的卫星地面接收站，帮助阿尔及利亚和巴西建立地面卫星站等等。丁树范说，中国的武器出口国主要是包括他们的铁杆兄弟巴基斯坦、泰国、孟加拉、缅甸等等，基本上以开发中国家居多。而缅甸政府购买这些武器的目的是用来镇压国内异议团体或者是不同的族群，所以亦不需要太过复杂精密的武器。 丁雪凡又说，中国对武器的出口就是同一带一路一样，往往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只要对他有利他就会做的，就不像西方国家这样会去考虑当地的人权问题，担心如果卖武器去镇压当地国的人民会失去的正当性。他说，
坦白讲，这个在这方面的确是比美国有优势。
丁雪凡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这方面的确是比美国有优势，这个亦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说中国为什么争取到这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器订单，因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一般来讲人权纪录是非常有问题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中国武器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最大竞争力就是跟其他商业市场一样，在于 China Price， 中国价格，亦即是低价的意思，买入国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买到一定性能的武器装备，而中共出口军备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跟买入国建立更加长远的合作关系，因为武器装备和零件都控制在中国的手里面。苏子云并且说，虽然跟中国买武器大多数是跟中国友好的国家，但是中国有时都是两边都买的，例如过去伊朗和伊拉克发生冲突的时候，两边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装备，包括运兵车、主力战车等等，所以对中国来讲，只要能够获得收入并且跟买入国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就可以了，所以他就不理你的武器究竟拿去打哪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届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在7月28号将于四川的成都揭幕，而在之前中国网络纷纷传出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号召中国民众在赛事期间手持白纸快闪抗争，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达不满。不过消息曝光后，恐怕引来公安加大维稳打压力度。对此，海外观察人士基于诉求的政治性太强，并不看好成都白纸 2.0 运动再起的可能性，亦呼吁中国民众不要自投罗网。但他们又说，习近平的统治越来越极权，未来随机性原子化的抗争可能会好像雨后春笋地出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成都大运会进入倒数十日，中国网络近日广为流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引发海内外的关注。召集帖明言，核酸已经被推翻，而家的目标就是独裁者，并号召中国民众在7月28号到8月8号的赛事期间自备白纸，随时随处网上网下快闪，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独裁腐败，众誓言独裁者不落台，抗议不停歇。然而随着消息曝光，十日之后的白纸 2.0 运动能否于成都如期会师，各界质疑的声浪越来越高。白纸革命或称白纸运动，是2022年底中国各地兴起一系列反对严苛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最早开始于自南京传媒学院于11月底发起的新疆乌鲁木齐火灾悼念活动，随着大批的参与学生持白纸无声抗议，而逐渐演变为遍及20多个省高校学生响应的反清零抗议，总参与人潮的规模应该是1989年六四民主抗议运动之后所罕见的。对于白纸运动参与者，中共于高压维稳后展开秋后算账，令到很多抗争者无故被消失，亦都令到这轮的社会动荡看似来回稳落来。但是观察人士说，成都大运会前爆出这封白纸 2.0 运动的召集帖，代表着中国民众对当局的怒火并未真正止息的。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本名王瑞琴，率先在推特转贴这个召集帖，引起极大的回响。王安娜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从中国境内流传出来的消息，他在7月11号一早就收到之后，认为相当重要，原先第一时间要用个人账号存储，但迟迟没办法去发表， 於是就透過江傳媒的推特官方帳號去轉發了。王安娜曾經擔任青海政協委員，2018年流亡美國，她讚許白指甲命成都召集帖的用字鏗鏘有力，內容精準而且高質量，她所呈現的思維和用語亦都顯示對中國政治形勢的熟練，應該是出自境內民主圈資深人士的手筆。例如她說，該召集帖所列出的安全須知十分詳細，提醒影相和行動者要分開等，反映的是中國無情打壓異議人士的現狀。不過隨著消息曝光，他對於成都大運能否獲得響應的期待並不高的。王安娜說，
我不看好這種活動會有很多人響應，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响应，并不是说大家没有误反习近平，而是说这种活动呢，只要一经报道。
他说我不看好这种活动会有很多人响应，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响应，并不是说大家没有愤怒去反对习近平，而是说这种活动只要一经报道，中共就会武装准备镇压，中国民众上街的风险是很大的。来自上海现已居台外的唐先生亦都持類似睇法，基於人身安危，唐先生唔願意透露全名。佢話佢亦都唔睇好白紙2.0革命最終喺成都成功會師。佢回憶，去年底嘅白紙革命抗議者都係自發地聚集響應，唔係靠任何人召集。而家按照中共對社會嘅掌控，如果真係存在匿名組織嚟到發起成都召集帖，可能唔到十分鐘就被撲滅咗啦。唐先生話：去年底嘅白紙運動之所以燎原，觸發人心嘅共鳴點，就係烏魯木齊火災與成都白紙2.0運動所號召嘅反對習近平政治訴求大有不同。佢認為中國境內民眾多數服從政府，唔認為政策需要經過辯論，亦對政治敬而遠之。因此呢一類非關民生嘅政治示威活動，除咗反日，多數號召會被抹黑為受到境外組織煽動，具有要令到中國亂起來的政治陰謀，因此規模很難做大的。來自四川重慶現位於加拿大魁北克的時事博主張曉指出，去年底白紙運動的源起是人人厭惡清零政策，目前中國的青年失業率雖然高，但衝擊尚未觸及到全社會，雖然兩者都是反映不滿情緒，但共通點大大相同。去年民眾的共鳴就是只要清零結束，我的日子就會回復到過去，但成都抗爭的訴求是只要將習近平換了下來，我的日子可以不像現在那麼差。現反習訴求在中國其實較難引發共鳴的。張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社會對習近平治理的不滿仲未至清零解封前那一種的橫跨社會的巨大程度，加上現在消息曝光之後反而遭到公安擴大逮捕，他因此鄭重呼籲勿隨意自投羅網，或謹慎以對，避開公安重兵集結處，找到安全隱蔽的地方去抗爭，希望大家保存中國革命的火種。張曉警告，針對成都白紙2.0運動，中共恐怕會發動更大規模的鎮壓，因為中共慣於洗白歷史，可能利用成都抗爭重新定義白紙革命，如同當年不斷抹黑六四學運，習近平一開始稱白紙運動為學生真誠的表達，但後來不斷抹黑為女性主義號召、外國勢力煽動。
成都的这个事件之后，他可能会把它定性成一个更符合中国共产党打击异己的目的的定性，在这个定性下，他会回头去重新的把那些以为自己没事了的白纸参与者和其他的人进行大规模的重新的定性和镇压。
他说成都这件事件之后，他中共可能会将他定性为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共产党打击异己目的的定性，在这个定性之下，他会翻轉頭過去，重新地將嗰啲以為自己冇事嘅白紙革命參與者同埋其他人進行大規模嘅重新定性同埋鎮壓，呢個係中國共產黨長期嘅一套策略。此外，呢一次嘅召集帖特別強調原子化、冇大台，張曉認為呢個係香港反送中運動留下嘅影響。 张晓继续话：
香港反送中启蒙了一代的中国的，无论是海外的人还是国内的人，没有香港反送中，没有我们这些人在海外的活动，不会有白纸革命在中国的这个力量。就是说，人的勇气和信心是会传染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
害怕的。香港反送中启蒙了一代的中国人，无论是海外的人定是国内的人，没有香港反送中，没有我们这些人在海外的活动，就不会有白纸革命在中国的这种力量。就是说，人的勇气和信心是会传染的，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地方。成都大运会原定2021年举办，但是因为疫情两度延期，现为中国外宣的一大亮点。成都市公安局六月就设定成都大运坚屯筑安专项行动，动员全警加强反恐演练和巡逻防控。八指 2.0 革命的号召贴文一出之后，传媒纷纷传出当局已经加派维安人力和便衣人员，力求大运会安保完胜。来自上海的唐先生说，中国境内的高压维稳已经成为常态，这个召集贴记已经预告时间，警察除了事前会在网上去找潜在的参与者，现场亦都一定会部署大量便衣盘查携带白纸的抗争者。他说，去年底的白纸运动之后，中国公安的维稳手段已经升级，会有七八个人拿出布将要押走的人围起来，让旁边的人连拘捕的过程都影不到，只是影到条布条。他直言，中共怕的不是抗议者，而是拘捕的时候反而激发旁人的支持或者同情，因为中共害怕事情扩大化。唐先生亦都不认同反对习近平不反共的诉求，因为中共一党专政之下，类似习近平的集权领导人会一再出现，除非中国成为正常国家，从根本体制上去改革，透过分权化制衡，才能够避免个人集权。根据召集帖，成都抗争的诉求是反对习近平的独裁，而不是反对共产党执政，亦都是无组织者，属于原子化抗议，欢迎各类反习团体包括中共党员参与，因为反习近平独裁是最大的公约数。王安娜表示，中国打压异己的严峻时刻，仍然有人勇于表态反对习近平，就算成都抗争最后响应者寡，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王安娜说，
这个信息为什么发到国外呢？它主要是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们不甘心被习近平统治，我们还是愿意起来行动起来推翻习近平。他尤其用了满清的保路运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说。
他说这个信息为什么发到去国外呢？他主要是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们不甘心被习近平统治，我们还是愿意起来行动，起来推翻习近平。他尤其用了满清的保路运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讲明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他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真正能够站出来是很难的。保路运动发生于清朝末年，当时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因为反对清朝政府将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国有化而爆发抗议运动，其中四川省的抗争最为激烈。位于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亦都认为，召集成都令的表态意义大过抗争的实质效果。他对美国之音说，八指 2.0 的号召如果是真的，反映出中国社会在习近平独裁统治之下的不满情绪持续燃烧，但亦都不排除这个召集令可能是中共内部反习派的政治斗争，或者是中共对内的反宣传，也都加强他对内压制的正当性。一名熟悉中国事务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官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陷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罕见的内外交迫局面，习近平权力虽然定于一尊，但唯有中国梦的实践才能够支撑他延任的正当性。然而习近平展开第三任期至今，中国经济严重滑坡，青年失业率冲破两成，这种政绩当然遭到凭什么去延任的质疑。他认为成都大运会之后还有九月的杭州亚运、十月的柏运，任何场合原子化的抗争都可能如雨后春笋般持续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了统计公布，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目达到9804万人，其中2022年在30岁以下的党员数量和2021年比较减少了 15%。有分析指，近年对于青年加入共产党的标准提高，但是青年人入党的动机并非出于信仰，而是基于逐利的目的，亦成为广泛接受的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6月30号亦就是中国共产党102岁生日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一份的党内统计公布。公布话，直至2022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 9804.1 万名，比2021年年底净增133万名，增幅是 1.4%。 在对年龄结构的统计上，公布显示30岁及以下党员是 1243.5 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12.7%， 这个数字和2021年的 1262.4 万相比减少 1.5%。公布仲显示，女性党员在2022年新增87.1万，达到总党员数的约三成。此外，少数民族党员和高学历党员的人数和比重都有所上升。对于30岁以下青年党员数下降，南华早报引用一名的知情人士分析说，这是由于党组织对于青年入党提高了标准，申请入党的人非常多，但是党需要高质量的成员，他们不想批准那些崇拜西方价值、怕辛苦、对党的方向存疑的申请者。2022年年初，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体会议等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要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他将年轻干部比作廉洁从政的第一粒的扣子，强调是年轻的干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睇清一些事情应该做、不应该做，能不能够做，守住拒负防变的防线，强调年轻干部必须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位于北京长期观察国内时事的分析人士张先生认为，党员的构成和人数完全是有目的的人为的调控，说这个有点像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其他统计的数据都是人为调整的，他相信他们起码目前要控制在一亿之内，否则面子上是有点过不去，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人数突破一亿，那就是另外一个体量、另外一个的计量的单位，就更加会似国际社会批评的那种全民党，所以他觉得这种对数字有意识的调控只是为了避免突破一亿的轩然大波。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组织的数字的增加与减少只是表面的，他的主旋律是世界上最大组织的成员被裹挟住加入了反美的洪流，这个是当前中国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会延续多久需要我们密切观察。还有就是作为美国来讲，面临着世界最大组织的敌意，美国应该怎样做。张先生平时生活当中和很多党员，尤其是年轻的党员有过不少的接触，他直言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组织非常非常虚伪，说包括这些年轻刚刚加入的党员非常虚伪，组织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他的意识形态一种信仰的基础并不存在，他只是一个利益集团或者一个分利的集团，甚至他们自己都认为拿到了党员的身份就是拿到他们所说的党票，是一种上船的票，上了船去分享利益。在分析是否对年轻人入党标准提高的时候，张先生说，学习思想体会得不深，需要更多的磨练，所有这些都是藉口，只是为了数目上的调控，因为这个就真的好像自来水那样，想让它多就多，想让它少就少。另外他们都知道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预备队伍在这里等着加入，绝对不缺投机的人。今年在南京某大学念本科的大二女生小晶刚刚提交了入党的申请，准备日后是读研究生的小晶观察到本科时期比研究生入党更加容易，所以她希望可以很快走完这个流程。小晶对美国之音说，不同的学校对于入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她的学校本科入党上完党课基本就没问题，虽然也是差咬录取，但可能是因为有人没有上完党课才会被除名。他同学很多是本科入党的，也就是说本科入党特别简单，事情比较少。 他研究生就是每个学期要积极参与党支部的活动，是储积分够了亦就是可以入党了，好像入党对于本科生来讲更加方便简单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